单身老爸马锦奎独自抚养女儿长大，人到中年又踏上了征婚的道路。与此同时，汽车公司的女老板牛美丽的相亲也不顺利。终于某天两人首次相遇，但却互相看不顺眼。然而马锦奎的女儿的对象就是牛美丽的侄子。随着两个家庭的爱恨纠葛，一个个惊人秘密也开始浮现，两人也是从死对头到暗生情愫，最终是爱化解了亲情和爱情中的一切矛盾。请听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作者侯振宇。
第23集。
进了商场，村长就把马锦奎叫到了一边。马锦奎一脸的疑惑，村长带着马锦奎走到了钻戒专柜。
哎，奎子
啊，
我想吧给你妈买个钻戒
啊，
你这帮我参谋参谋买哪个好啊？
你买它干嘛呀？
结婚呐，不都得买吗？是吧？
你说你这么大岁数了还玩这套？
哎呀，
你俩不都领证了吗？
啊，
还买什么呀？
不是，没领呢。
没领？
是啊，你妈跟你说领了
啊？
这么多年我太了解你妈了，事儿这还没做呢，先把话放出去，说的是下一步，她做的是上一步。可我就恰恰喜欢她这点，我爸不敢说的话她敢说，他说出去的话我在做。
嗨，
记得这有一次吧，一个客户要我们鸡蛋，让我们长期供应。那会儿吧，我那养鸡场哪有几只鸡呀？他就打包票给客户说没问题，这最后赶鸭子上架的也就把鸡场做大了。你妈呀，其实是一个很有魄力的女人。我觉得吧，有时候你跟你妈挺像的，嘴硬，有苦不说，这打碎牙呀往肚子里咽。
哎，你好，麻烦把这个最大的拿出来我看看。
好的。
说着，马锦奎把手指向柜台玻璃板下面那颗硕大的钻戒。回到家里，村长准备向李秀莲求婚，马小灿哼唱婚礼进行曲，村长手拿钻戒慢慢地戴向李秀莲的中指。张兰花和马小灿看到这一幕都无比的开心。村长满含爱意地对李秀莲说：
哎，秀莲呐，
哎，
你这双手啊被泉下操劳了一辈子，这春天和煤面做个煤球，夏天上房补过漏雨的瓦，秋天啊拌过大白菜，冬天缝过一家老小的新衣服，这粗活累活细活呀，你这辈子都干过不少了，辛苦你了。
没有。
现在你终于可以享福了，嫁给我吧，我们回去啊就领证。
李秀莲突然哽咽不止，潸然泪下哭了出来。马锦奎倚着门框也泪眼朦胧。下午，马锦奎来到医院准备探望刘娜和他父亲，可来到医院病房却发现人都不见了。马锦奎询问护士之后才知道，刘娜的父亲早已在几天前就已经去世了，这让马锦奎感到很震惊。他赶忙来到刘娜家里，刘娜显得分外的憔悴。马锦奎安慰着伤心的刘娜，良久马锦奎离开刘娜的家。马锦奎抱着刘娜还给他的一部分钱袋，面无表情地走着，很茫然。突然手机响了，马锦奎一看来电显示上是牛美丽。
喂，牛美丽，你有完没完啊？
那个，我想问一下， 我那张银行卡是不是还在你那儿？上回用完了，你是不是还没给我？
啊，
是这样的，我现在在医院里，因为唐笑笑最近的情况很不好，急需很多钱来帮他交医疗费。可我发现，钱包里丢了一张卡，所以想问问你。
不是，牛美丽，你觉得你这样有意思吗？我马锦奎不是你的玩具，玩不出你的其乐无穷。
那好吧，可能是丢了，对不起。
马锦奎抱着这笔钱来到了牛美丽办公室，他把钱袋咣的一下放在了桌上。此时的牛美丽也已经回到了办公室。
那，牛美丽，这是你的钱，剩下的还差40000，我会尽快给你。这个工作，我再也不回来干了，你爱多少被赔就多少被赔，咱俩之间，你说还有账没有？
你什么意思？
没了吧？没了，以后没有特殊的情况，咱们就别联系了啊。
你
以后也别再缠着我。
马锦奎，我什么时候缠着你了？你家有没有镜子？你回去照照去。
谢谢你的钱，以后请你不要再打扰我了。
你，
马锦奎转身出门，牛美丽气得拿起钱扔向门口，砸在门上，委屈地哭了。第二天上午，李秀莲收拾好自己的东西，就准备跟村长一同回村子了。全家人都依依不舍地在门口送别李秀莲。马锦奎一眼望见站在奔驰车旁边的村长，惊讶地问：
哟，这车是你的呀？
啊，我买的，我也不会开，就是出门办事吧，叫司机开着。
这，嘿，这养鸡确实还挺挣钱啊。
还行吧，要不你给我们回村养鸡吧，反正你也退休了，在家也没事干，现在在村里干点啥都比你在城里打工挣得多呀，还绿色，空气好。
再说吧啊，等真到岁数了再叶落归根。
哎，
老姐姐来。哎，老姐姐啊，以后你得常来，这么大岁数以后哎，见一面少一面了。
放心吧大妹子，有空我就过来啊，我也心疼我儿子，不能总让他睡沙发呀，舍不得。
哎，那个贾叔，
哎，
我跟你说啊，你要好好的对我妈，只要是我听说我娘在你们家受了委屈，受了欺负，我就豁出这150来斤肉不要，我也得跟你拼啊。
怎么会呢？哎呀，放心吧，我怎么养鸡就怎么养你妈。
哎，怎么说话呢？养我跟养鸡是一回事吗？哎，
口误口误。
村长憨厚地笑了，说完村长拉开车门，从后座拿出了一个礼品袋，李秀莲抢过，从礼品袋里掏出两部新的 iPhone 手机递给马小灿手里，又拿了一个新的 iPad 递给了张兰花。良久，李秀莲拉着马锦奎到不远处的角落，悄悄地对马锦奎说：
老大呀。
啊，妈，
你眼瞅都50了，妈都结了，你也赶紧吧啊，老马家呀就指着你传宗接代了，我这临老离开老马家这门了，我得给你爹有个交代吧。
妈，你说闺女怎么了？闺女不也挺好的吗？你看我们家小灿多懂事儿。
那是你闺女吗？你以为你傻我也傻呀？当年我以为你傻，你也不能一傻就傻20来年吧。
哎呀妈，
我现在呀一想起你这些年就觉得委屈。
妈，别这样，委屈啥呀？这不挺好的吗？孩子也孝顺。
孝顺，那是因为你啥都没告诉他。你要都告诉他了，他还能孝顺吗？
哎呀，
行了，不说他也不知道。反正呀，你必须答应我尽快找一个女人结婚，生孩子。这不管怎么说呀，你也得给老马家留种。你是老大，你有这责任。
哎，妈，行。我知道了啊。
哎，千万不能跟那个有儿子的呀，再喜欢也不行。
哎，
你听妈的话。
我知道了，妈。
哦，还有那个牛什么的更不行
啊。行行行啊，妈你放心吧，你说这俩肯定不行啊。
那就好。
李秀莲笑了，她坐进车里，在大家的注目之下，村长关上了车门。
蒋叔，
哎，
我妈就交给你了。
哎呀，你放心吧，不能亏待她，有我吃的，就有你妈吃的，我喝汤，她吃肉。
行，走吧，告诉司机慢点开，到了给我电话啊。
好嘞，
好，快回去吧啊。
马景奎咧着嘴，强忍着眼泪。车开了，李秀莲透过玻璃看到眼含热泪的马景奎，自己也被感染了。车没开出去几步，李秀莲掩面而泣。回到卧室，马景奎准备收拾衣服，他一把抱起脏衣服就往出走，结果一张银行卡从兜里掉到了地上。马景奎一愣，躬身捡起银行卡，思考了一会儿，立刻反应过来什么。马景奎一边思考着，一边拿着银行卡走出卧室。正巧张兰花让马景奎帮他去超市买东西，马景奎就趁这个功夫来到牛美丽办公室。此时的牛美丽并不在，马景奎便悄悄地把银行卡放在了牛美丽的桌子上。从牛美丽办公室出来，马景奎径自来到超市买东西。在超市里，他远远望见了一个熟悉的背影，这个背影正是牛小北。牛小北正在女性卫生用品处耐心地挑选着卫生巾，马景奎看得目瞪口呆，赶忙躲到货架后。牛小北把选好的卫生巾放进购物篮，走向收银台。马景奎咧着嘴懵了，心想着，这小兔崽子怎么买这东西啊？马景奎本想转身走，最后决定跟过去。牛小北交完钱向外走，马景奎把购物车扔一边，走无购物通道，紧跟着牛小北走了出去。牛小北拎着一袋子东西走出超市，上了一辆出租车，马景奎也赶忙跑向后面的一辆出租车。马路上，马景奎的出租车追逐着牛小北的出租车，一路狂奔着。车里，马景奎正全神贯注地透过挡风玻璃看着前面，司机一脸疑惑地盯着马景奎，无奈地继续地跟着前方的车辆。突然，牛小北的出租车掉头了。马景奎看着出租车掉头，惊慌地对司机说道：
嘿嘿，说你呢，赶紧掉头啊，跑了他都，赶紧的，快点。哎哎呦，嘿，你怎么停车了？你倒是开呀。
你给我下车。
你什么意思？
不是，下来。
你拽我干什么呀？哎，松手啊，我告诉你，松手。
我说，哎，你是警察吗？就你这水平，咱都被发现了，你不知道啊？
哎，我
他掉头干嘛啊？那掉头就是看后边有没有人跟踪他，一看你就不是警察，一点都不专业，你还跟踪别人呢？你啊，你在别人背后捅刀子，你知道吗？我就算一从犯，看你长这样，你就不像一好人。你
怎么说？
哎，赶紧自首去吧啊！别给我们警察队伍丢脸。
马景奎听到这儿，真是哭笑不得。他眼见着自己把牛小北跟丢了，懊悔不已。就在这时，马景奎兜内的手机响了。马景奎掏出手机，屏幕上显示郭医生。马景奎接听后满脸堆笑着，原来郭医生的德国老公来到了中国，他们想约马景奎一块儿吃饭。挂断电话后，马景奎朝牛小北行进的方向望了望，无奈地摇了摇头。火锅店内，郭思源和她老公坐在马景奎对面， 三人有说有笑，一边聊天一边品尝着热气腾腾的火锅。
锦葵啊，
啊，
今天我本来还叫了刘娜，但她有事儿来不了了。
哦，是吗？哎，她跟你说了吧？嗯，我俩的事儿。
嗯，说了。其实吧，做朋友也挺好的，没那么累。
嗯，是。
这时，郭思源和老公相视一笑，拿起筷子，彼此用德语说着什么。马锦葵听不懂，只好边吃边问。
嘿，我说，你们俩聊什么呢？
哦，我昨天啊给他讲了一个故事，他现在呢在追问进展。
嗯，什么故事？
爱情故事，一个真实的爱情故事。
哟，
就发生在我们医院。
哦，那也给我讲讲。
嗯，这几个月前呀，我们医院接收了一个患有白血病的女孩。
啊，
这个女孩呢曾经有一个相恋了好多年的男朋友，但在得知自己患白血病之后呢，她呢就跟自己的男朋友提出了分手，就再也不联系了。但是她妈妈看到自己的女儿被病魔折磨得非常痛苦，无奈之下呀，就把所有的事情告诉了她前男友，希望她的前男友呢给她勇气，让她战胜病魔。可就是在此时呢，她的前男友其实已经有了女朋友。
哎呦，那然后呢？
然后他前男友跟现在的女友提出了分手，回到了前女友的身边，而他现在呀要娶这个女孩。
那这意思是这女孩痊愈了？
没有，关键就是呀，这女孩时间不多了，他呢就是这个男孩想给这个女孩一个名分。
哎呀，这小伙子真不错。
是呀，
你想，这社会就需要这样的人和事儿。谁说没有爱情的？这不就是爱情吗？大爱，太值得宣传了。
是啊，我昨天跟他讲了，他也哭了。这个牛小北的事儿已经成为我们医院的一段佳话了。
啥？
听到牛小北三个字，马锦葵愣住了，他把刚放到嘴边的肉停了下来。
谁？不是，我没听清楚。你再说一遍，那男孩叫什么？
牛小北呀。
哎呀，不好意思啊。
哎，
你们吃，我真有点急事儿。
老马，你这是……
没等郭思源说完，马锦葵早已快步跑出饭店。第二天一早，马小灿匆匆忙忙地飞奔到医院的住院楼，一把推开了病房的门。此时牛小北正陪在唐笑笑身边，二人一扭头发现了站在门口喘着粗气儿的马小灿，三人面面相觑，牛小北更是满脸的惊讶。他径自走出病房，拉着马小灿来到了走廊里。牛小北靠墙站着，低着头一句话都不说。马小灿沉默片刻，扭头看向牛小北。
我本打算过段日子再告诉你的，没想到。
不用解释，应该这么做，换我是你，我也会这么做的。
我
唯一不能接受的就是你骗我，其实你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跟我讲清楚，我完全能接受。
小灿，
他先来的我后到的，而且他病得这么严重，我怎么可能不让着他。我爸让我给你带句话，他说你还有点人味儿。
我
让我去看看你女朋友吧。
说完，马小灿转身走向病房，牛小北愧疚地看着马小灿的背影。病房里，唐笑笑看着马小灿朝自己走来，马小灿微笑着坐到了唐笑笑身边。
你好。
你好，
我叫马小灿，是牛小北的朋友。
哦，
听说你病了，过来看看你。
是女朋友吧？
对，算是前女友。
嗯，我在她手机里看过你的照片。
我就是加个三儿，填了个空而已。如果你不提分手呀，我也不可能有机会，所以你别往心里去，我不是来和你争的，因为她心里呀一直有你。
说完，马小灿突然看到桌角摆放的结婚证，他打开结婚证， 突然大脑一片空白，眼圈立刻变得通红。
你们都结婚了，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恭喜啊。
谢谢。
啊，你不要有心理压力，网上说呀，很多病人都是自己吓自己，你只要不怕他就好了一半了。
嗯，
对了，我能帮上什么忙吗？
啊，不用不用。
我在网上呀看到过你的新闻，还去验了血型，可惜呀和你不匹配。
唉，配型的概率很小，我基本都不抱希望了。
你不能这么想，你应该想呀，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人跟我一样，我就是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对了，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呀？
啊，
选日子了吗？
啊，还没有。
我觉得呀，婚礼呀一定要盛大，一定要隆重，把能请来的呀都请来，让大家见证和祝福你们的爱情。对了，我初中同学啊就是开婚庆公司的，现在做得特别好，在网上特别火，要不我联系一下让他们帮你们办吧，一定让你们特满意。
好啊，我也希望办一个盛大的婚礼呢。
婚礼的事儿啊就包在我身上了，放心吧，有什么需要的尽管说，能帮的我一定帮。
嗯，你
说没事儿
啊？你愿意做我的伴娘吗？
嗯。
马小灿眨着眼睛，眼泛泪光的点了点头。深夜，马锦奎得知了女儿要为唐笑笑做伴娘的事儿，一直辗转反侧，难以入眠。一整晚，马锦奎都在劝说着马小灿，可是无奈，马小灿已经打定了主意。牛美丽那边更是感到无比震惊，她也不同意牛小北和唐笑笑办婚礼，可这事儿牛小北也做不了主。为了唐笑笑的病情能够有所好转，让牛小北做什么他都愿意。
小说剧《爱情最美丽》，下集抢先听。
哎，婚姻不是儿戏，那是一个承诺，是要一辈子的。笑笑他没办法陪小北一辈子，所以小灿，求你了，婚礼不能办，办了就等于告诉了所有人，就真的没办法。
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，主播王静山，导演罗维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